更好的信息，就是我们在那里荣耀主，神却在想办法荣耀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文会看到，神他对我们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我们是他的宝贝的儿女，事实上我们也是，但同时呢，对这个宝贝的儿女，他竟然有更大的计划，他要称我们为义，他要给我们荣耀，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呢？我们简直很难以想象，在这个天地之间，只有创造天地的主竟然要荣耀我们，竟然要给我们带来荣耀。可是很可悲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去找荣耀，而不到神的面前去找荣耀。所以呢，希望今天呢，给我们从一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一些的提醒，让我们开始思考真正的荣耀是什么，真正值得追求的荣耀在哪里，我们怎样去追求它。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讲啊，要有面子啊，如果做的事情摆不上桌面的话，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会受人家的羞愧，我们觉得有时候做这件事情还不够啊，在很多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有很多荣耀的一些学者、一些教授、一些生意人，他们竟然想到还到哪里，到欧洲，到哪里去贴贴金，或者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到其他地方去找荣耀呢？如果在神已经为你预备好荣耀，为什么不到他的面前来呢？为什么我们要去其他地方找呢？所以我们今天呢，从一段经文，也从神给我们给的真正的荣耀的来源，以及他的铸成，以及他的成全当中，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哈。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啊 ，Romans 罗马书的第八章呢，18到第30节。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啊。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还是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预定我们，你呼召我们，你称我们为义，你又赐给我们荣耀。求你帮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荣耀从你而来，真正的荣耀是从天父而来。谢谢神这样看重我们，我们虽然渺小，但是你却顾念我们。虽然我们看到浩瀚的星空就知道人的渺小，我们看到微妙的云，微妙的这些的各样的自然，我们也看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简单，自己的愚昧，但是你却顾念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智慧，对我们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要看荣耀究竟是怎么炼成的呢？那大家知道这个以前我们都看一本书哈，叫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很喜欢这本书，不是因为我们很喜欢， 而是因为我们被强迫很喜欢，所以大家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哈，至少你看过介绍或者什么，或者学校有没有强迫你看过，居然不是很多哈，令我很意外。在这里讲述的是俄罗斯的一个当时是苏联的哈，沙俄下面的这个一些事情。讲到一个人呢，他就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这个人叫柯察金啊，保尔柯察金。后来他就经历了很多的酸甜苦辣，很多的苦难，当然呢最后他就得到一些的荣耀啊。大概是讲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他讲得很曲折哈，比我讲的当然更生动有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你再去看。但是很可惜现在市面上面呢估计这个热度越来越低了哈，你很难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找得到那本书，或者大家都很热心去讨论那本书。但我想说的是，在他那本书里面呢，他是讲到他最后有一个荣耀，我们先不管这个荣耀是谁给他的哈，有可能是苏联政府给他，有可能是其他众人他的亲戚朋友给他，我们先不管这些哈，他追求他心中的某一个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呢就像钢铁要炼成一样呢，有很多的苦楚，很多的熬炼。现在我们设想一下哈，如果这个神要给我们荣耀的话，是不是给世界上的比世界上给我们的荣耀要更加的贵重呢，更加的荣耀呢？如果这个世上有一个很简单的荣耀，一个比较肤浅的荣耀都需要那么多的助念的话，那么试想一下，神的这个荣耀是不是要更多的功夫，更多的苦难，更多的这个努力才可以达到呢，才可以得到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得到神的荣耀是信耶稣，不是靠你做多少而得成的。可是神让我们信耶稣之后，神是否对我们也有一个期望，神预备了我们一个荣耀，是否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些环境，让我们来好好的奋斗，好好的照着他的规律来成长呢？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一看，从荣耀的来源、荣耀的铸成以及荣耀的成全来看一看真正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领受神的荣耀。当然今天呢特别是第三点的时候，荣耀的成全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讲，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打算在第三点上面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着重在前面两点，也就是荣耀的来源和荣耀的铸成。荣耀的来源呢，我们先看一句先看一节的经文啊，特别看这一节的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展开要看稍微长一点的段落。那这一节的经文呢，请大家听我再读一遍哈，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当我们讲到荣耀的时候，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片，有自由，有神儿女自由的就是荣耀。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耶稣常常讲的一些话，我的真理让你们得自由，而且说圣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这个自由是荣耀的一个内容，是荣耀的一个象征。可是今天试想一下，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哈，我们觉得什么是荣耀？我们想到荣耀的时候，我们很少想到荣耀的来源问题，我们很少想到自由的问题，我们想到的荣耀都是一些内容，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是不是呢？大家觉得什么要有荣耀呢？觉得有博士帽子有荣耀吗？有票子有荣耀吗？或者是有很多这个脸上贴金的，大家都说我好，我就有荣耀吗？很可悲哈，就大部分人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觉得荣耀在体现在财富，体现在寿命，体现在声望，体现在知识，体现在这些方面。但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有万贯的家产，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没有自由，你有很多百万千万的钱，你在那地方没有一个商店让你买东西，你觉得你很有荣耀吗？心里想啊，那我既然那么多钱，我就买就出去吧，出去外面花嘛，对不对？但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想着自由才是真正的荣耀。你说到外面我有花钱的自由，才有这个荣耀。所以潜意识里面，你也许跟神都想到一块了，神给你自由，这个才是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看究竟什么是自由呢？有人讲哈，说自由是什么，我 想做的东西我就可以做，这就叫自由，是不是？我想吃什么，我想喝什么，我想玩什么，我就可以做，这是真正是自由吗？很可惜大部分人就是这么想的。可是有些人想深了一点之后呢，他就觉得哦，这个不一定是自由哈。我想抽烟我就抽烟了，可是有时候我不想抽烟，这个烟瘾发了怎么办？我不想玩游戏，那个游戏瘾又来了，我还得玩，哎呀，我就觉得我不是很自由了。那么呢，所以有的人就稍微高明一点，他就说好，我不想做的事情呢我也可以不做，那个就是自由，就稍微高明一点哈。对，我不想抽烟，我就随时就可以放下来，那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他对我的一些捆绑了，那这就是自由。这虽然是高明一点哈，但我们看一看，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我的一个神学教授这么跟我讲，他说自由呢不是给你一个权利让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呢不是给你一个权利让你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而是给你一个能力让你去做正确的事情。那这个呢定义是让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哈，这个定义让我觉得焕然一新了哈，就比前面的两个定义要超越了。但是超越之处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它的超越之处呢，它在于不再定睛在自由的内容上面，而定义在自由的来源上面。也就是说，当你讲说我想做我就可以做，或者说我不想做我就可以不做的时候，你都在定义这个自由的内容。你觉得这样这样这样是自由，但是第三个定义告诉你，不，不是你觉得怎样是自由，是有一个人告诉你正确，是这个自由的来源来告诉你，不是在告诉你自由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定义之所以高明呢，是因为它在解决一个问题，是自由的来源，让我们吸引我们的眼球，在我们不再定睛在这个自由的内容上面，不是说这个里面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说这个盒子是谁给你的。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要盼望有一天可以脱离那个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应该定睛在神所给的自由，神所给荣耀的来源上面，而不是关注那个内容是什么。因为那个内容常常是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所不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个来源却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东西，什么是需要的，而不是你所想要的。我很高兴在过去这个礼拜呢，这些青少年也碰巧谈到这个问题，他们就讲到箴言的第一章20-33节。那个箴言里面呢，他就讲到怎么样才叫有智慧，你怎么样可以辨别哪是善哪是恶，那这就有需要有一个头脑，需要去找谁去辨别的，对不对？因为青少年嘛，孩子嘛，还是刚刚长大，他可能知道的事情也不是很多，然后呢也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呢，我们青少年的带领人呢，就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哈。他其中讲了一个建议，他就是说，哎，你如果是说要看物理上面有什么对，或者是看数学上面有什么对，或者看语言上面有什么对的话，那么你就找那个领域上面大家都所公认的专家。那他给你一些建议呢，有可能就会更加的符合真理一点。当然并不说完全就符合了哈，但只是说这是一个大的方向，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如果他在这个领域上面已经有一些的建树，有一些的功劳，而且有一些的名声，那么呢我就从那里开始吧，我就看看他的观念怎么样。所以呢，这个你知道青少年都很喜欢运动，所以呢你就问他，那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你说打篮球啊，所以他们就打篮球，那篮球什么叫打得好，什么叫打得不好，那你找谁呢？你找我来问吗？没有用的，我肯定告诉你一个，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会告诉你一个错误的答案，我会告诉我儿子，啊，你这样运球这样投篮，他说啊，然后我不要听爸爸的，他讲的有道理，当然不要听爸爸的，那听谁的呢？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听这个人嘛，啊，所以青少年组就很高兴哈，他们一看到说哇，他们就很高兴，你看 Jeremy 发的这个 Twitter， 发的这个 Instagram， Facebook 也有啊，说我要到夏洛特来了啊，夏洛特离我们很近哈，所以他们就很高兴，他们说好，打篮球如果说你要有这个打篮球的自由，有这个打篮球的荣耀，有这个打篮球正确的内容和技巧，那么呢我去问 Jeremy Lin 呢， 也许比问这个 Alex 的爸爸要更加有效，更加有权威，完全正确嘛，对不对？啊，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去向他请教，不光是请教篮球的事情，有可能我们下一次，以后我们这个考拉兰纳这个地区的夏令会，如果请他做讲员呢，大家都很高兴，对不对？你很高兴，但是我很矛盾，因为你知道我们夏令营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在季后赛的时间。我一方面很希望他来跟我们在一起，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希望他不跟我们在一起。如果他能进入季后赛，那个时候打比赛多好啊！所以我们心里想要的东西啊，不一定是正确的。这又是给大家另外一个例子哈。你真正想要吗？你真正喜欢他吗？你真正希望他成功吗？那说不定你为他祷告，他身体健康，他不要常常受伤，他能有很大的进步，他能够进季后赛，说不定那是对他最大的祝福。而神也透过他来祝福更多其他人，也许比他来你的夏令会参加一个讲员，也许更加对神的国度更加有贡献。所以啊，这给我们更大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头上所想要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常常所觉得荣耀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真正得荣耀的地方。可惜这个时代就常常把这个荣耀的来源给搞混淆了，我们总是关注在这个荣耀和自由的内容上面，而很少去找这个荣耀的来源。就好像篮球你要去找 Jeremy 或者找这个 Michael Jordan， 找这样的人去来真正的向他学习的话，那么我们处理到人生的问题应该找谁来学习？处理到人生这个永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找谁？我们不能再去找 Michael Jordan 了，我们应该找圣经。圣经是永生的源头，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可是呢，这个世人却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搞混淆的时候，我们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呢？我们内容和荣耀混淆的时候，我们问题就一团糟了。远的不说了哈，我们说点近的。就在我们圣经里面，在我们圣经里面，比如说以色列的两个国王，第一个国王叫扫罗哈，第二个国王叫大卫。这两个国王呢，就把这个从人来的荣耀和从神来的荣耀呢，这两个人的态度明显不一样。有一个国王呢，就分得非常的清楚，他就单单要神的荣耀。可是另外一个国王呢，就在这方面很失败。所以我们从这个很鲜明的对比当中，从这两个国王的身上，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例子哈。这个都记载在撒母耳记的上和下这两本书里面，记载他们的生活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回头可以再去看，但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下哈。扫罗这个国王呢，是第一任的以色列的国王，他失败了之后，当时有一个先知，这个叫撒母耳，这个人呢是负责就是说把神的话传递下来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他就宣判了扫罗的失败，就是说扫罗你要失败了，神呢已经找到另外一个更好的人来取代你来担任以色列的国王。所以扫罗这个时候就失败了嘛？你觉得在神的面前失败，在先知的面前失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觉得怎样？如果神有一天跟你说失败的话，你会怎样？你会很痛心的哈，你告诉我神，我觉得哪里做错了，我要悔改，我要得到你的荣耀，我要跟你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在那这么做的话，你估计可以做以色列的第二个国王。但是第一个国王没有这么做。哦，我在神的面前失败了。OK， 那么我希望在人的面前不要失败。所以呢，我第一关没有过，但是这个对我不是很重要。所以呢，撒母耳先知，请你帮我做一件事情。等你回去的时候呢，请你在长老和以色列人百姓的面前抬举我，我好回去呢，我再去敬拜你的神。那你听他讲的话哈，他不是说我要去敬拜我的神，我要去向我的神祷告，最后神呢是我的，他帮助我，他不是说哈，他不是说这样，他说我要敬拜，当然敬拜我就给他打个引号哈，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敬拜你的神的哈。所以他的重点在哪里呢？神没给我荣耀，神宣判我失败，没关系，我只要在当官的人面前成功就好了，我只要在众百姓面前成功就好了。所以呢，请你回去呢，在长老和以色列人百姓面前来抬举我， 好让我去敬拜你的神。言下之意就是说，嘿，神的荣耀不是很重要，但是人的荣耀对我很重要，我很要面子的，我面子很薄的啊。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时候面子要厚一点啊，特别是对人面子要厚一点。当人家不给你面子的时候没有关系，只要神给你面子那就够了。以色列的第二个国王就是这么干的。当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记载，他把代表神荣耀的那个约柜抬到城市里面来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面跳舞啊。你知道一个国王哈，把自己的衣衫褴褛，把跳舞的时候那些衣服就弄得很乱糟糟的哈，没有西装革履，我估计当时也没有领带，也没有那些东西哈。但是他们穿的这些东西，他跳舞的时候就根本不管这些东西的，他就在那里尽情的跳舞啊，赞美神。就像我们，我真的好希望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来赞美神的时候是那么的自由啊，那么的不受限制，那么不顾自己的好像人前的面子，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个景象。就像大卫当年一样，他极力的在神的约柜面前跳舞，你说这样好吗？我很期待这样，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期待这样。但是有一些人就不高兴，你知道吗？谁不高兴呢？他老婆很不高兴，他老婆觉得真是没脸没脸了，没面子呀，堂堂的国君在那里弄得像个乞丐，衣衫褴褛在那里唱歌跳舞，像什么样子？可是大卫对他的妻子的回答就是说，我必定要跳舞，我在我的神面前必定要跳舞，如果你觉得我卑微，我还要更加卑微，如果你觉得我没面子，我脸皮反正很厚，你再怎么说我也不管，如果你觉得我卑微，我还可以更卑微一点。可是啊，你知道吗？神会荣耀我。那些你所认为卑微的那些奴婢啊，那些仆人们也会荣耀我。至于你给不给我面子，其实也不是很重要了。所以你看看，我们看看一个对荣耀和自由来源认识清楚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两个国王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可是这样的功课并不是所有人都学习得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很赞同大卫的做法。比如说现在就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追求自己的荣耀。在6月26号的时候，美国的最高法院通过了一条的法案，他们有九个法官，然后五个呢说我们要赞成同性恋结婚的合法性，所以这个法院呢就通过了。通过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对自由的来源，他们觉得很有自由很有荣耀，你知道吗？他当时这么做的时候，他这么投票的时候，他真诚的觉得这就是我的自由，这就是他所定义自由的内容，这个就是我的荣耀。当我自能够体现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我所能享受的人自己的荣耀以及人给我的荣耀。他们是真诚的这样希望，真诚的这样去相信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庆祝啊，他们在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在这个你看打了很多的旗子啊，在这里非常的高兴啊，你可以看到他们这种内心的真诚的表达。这些的事情常常发生的，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像扫罗一样看重人的荣耀超过神的荣耀，在今天依然发生这样的事情，依然发生，觉得人给我荣耀，我自己给我自由，我就高兴，我就活得有价值。这是这些人，所以这个古往今来这个罪一直存在，这个根源都在于我们不明白荣耀的来源，我们不明白自由是谁，真正的自由是谁给赐予的。类似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在奥克拉荷马就有人说，哦，你这个十诫摆在奥克拉荷马的市政面前，这个不太好吧，用纳税人的钱，结果呢你们用了只有一个宗教，就是基督教的这样一个摩西十诫在这里，哎，那其他宗教就没有机会了。可是他们忘记神是这个宇宙的主，神不光是基督教的神，神是全世界人的神。不过呢，在这个众多的这些悲剧当中，我们好歹还听到一些正义的声音。比如说奥克拉荷马这个州 法院裁定说你必须把这个十诫的杯子拿走，这个木杯拿走，但是这个州长就不同意，所以我们很高兴这个州长不同意。当然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为州长祷告哈。德克萨斯的州长也不同意最高法院对同性恋的判决，当然我们教会也不同意。你如果看我们教会的话，如果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哈，这是我们教会的网站，你上去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一个政策和方针的哈，上面是我们这个网站的地址，你可以上去看。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如果有一支笔的话，那这支笔上面有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信息，你上去点了那个 policy 那个方针呢，就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内容哈。我们这个教会实际上在这个好几年以前就把这个写出来了，好几年就写出来，所以我们的观点基本上呢是有几个重点，我跟大家阐述一下哈。就我基本上只是把我们几年前所写的东西呢稍稍翻译了一下，就讲到我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哈。我们首先认为同性恋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之所以同性恋能够进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人类叛逆神的结果，而且圣经也是谴责和禁止同性恋行为的。可是同性恋就像撒谎，就像嫉妒，就像贪婪，就像故意伤害别人，就像打人，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是一样的，都是罪，都是伤害别人，都是伤害神。所以在这个程度上讲的话，如果这样的事情他真心悔改信耶稣，神愿意接纳他，神也帮助他来悔改，神也给他这样一个引导让他来悔改。所以呢我们就讲到，就是说无论你是犯什么样的罪，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当中的这个婚外情，或者是结婚之前所做的一些不圣洁的事情，或者是撒谎，或者是打人，或者是醉酒，或者是这些，都是一样的。来到神的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这是我们教会中间那一句话所讲的内容。同时我们教会也领受神的一个使命，就是说我们愿意以神的那种怜悯的心去帮助那些尚未意识到此罪的人，或者正在其中挣扎的朋友们，让他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他所存的盼望和恩典。所以这基本上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立场，这是好几年以前，这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好几年以前已经在教会的网站上面。所以呢我就跟大家稍稍的提一下，稍稍的提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态度非常的鲜明。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罪，其次呢我们认为每一个罪人都非常欢迎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接受神的教导，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可是你知道吗，当这个悔改的过程呢就非常的苦难，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痛苦。在这个悔改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这个荣耀是怎么炼成的，怎么造成的，怎么铸造而成的。在这个铸造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就像这位曾经是同性恋的这位弟兄叫袁佑轩弟兄，他的英文名字叫 Christopher 袁。那他以前是瘾君子，他不光是自己吸毒，他还贩毒，他还卖给他学校的同学和老师，这些都给他们贩毒。而且他自己也是同性恋，而且他也是掌握了这个在当时在亚特兰大的一个毒枭的，就是说一个据点里面，还算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算黑社会的老大，像这样的人物啊。可是后来呢，他就信耶稣了。他信耶稣之后呢，他就在一些评论当中呢，他就曾经讲了这样的一段话哈。他曾经援引了这个 Timothy Keller 牧师呢曾经讲了一句话，他引用过去并且加了一些解释。他说正如Keller 牧师所讲的一样，异性恋并不会使你进天堂。那谁进天堂呢？是那些不管是犯什么样的罪，只有把自己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来洁净，真正信靠耶稣的人才可以进天堂。 可是对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来讲，跟我们过去的罪说再见了，说拜拜了，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说拜拜了之后呢，就是被神重新改变的，一新造的这个人，新造的这个人呢，有新的标准，就是圣洁的标准。就好像 Tom 牧师上个礼拜在我们牧在这里给大家讲到一样，我们要效法神的荣耀，效法神的形象，其中我们要成为圣洁。也就是说，圣洁是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的标准。那圣洁包括很多方面的圣洁，包括我们心思意念方面的圣洁，我们不要贪婪，不要嫉妒，不要增进，不要结党，这是我们友情方面的这样一个圣洁。那我们身体上面，圣经里面说身体是神的殿，那在性生活方面也是要有圣洁。那这个方面的圣洁，他说无非就是两种情况当中的一个，哪两种呢？要么就是结婚了，要么就是单身的。如果是结婚的，那么呢，你就要对你的异性配偶完全忠诚，那这就是你的圣洁。如果还是独身的，那么就要保守自己的贞洁来成全对未来异性配偶的忠诚，或者是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配偶，但是总之是保守你在神面前，神给你这个圣灵的殿的忠诚和圣洁。所以对他来讲，他做出来的解释我非常的感谢，他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身份，他能够讲出这样的一番话，是真的是有见地，而且是有说服力的。而且这样的话出自他的口，比出自其他人的口更加的有力量，因为他曾经在这方面曾经犯过罪，在这方面曾经祈求神原谅，神也确实原谅他，他也体会到神对他的赦免的那种喜乐。所以对他来讲，现在他就得享神自由的荣耀。他以前曾经是在自己所定义的那个自由当中，他觉得哦，我可以吸毒，我有吸毒的自由，但是现在他可以说，我在神的家庭当中，我做神的儿女，我按神给我定义的自由，我现在是真有自由的。我以前其实是捆绑在毒品当中，我以前其实是捆绑在这个同性恋当中，我以前其实是捆绑在那种贪婪和骄傲当中，可是现在他真的有自由了。可是这个自由的荣耀，你知道他是要经历非常大的铸炼才可以的，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需要非常大的付出才可以做得到的。那就是这张报纸呢，就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标题，我就借用了这个报纸上面的一句话，他说谦卑需要更大的勇气啊。其实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领受神所定义的那个荣耀，真的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真的是要很大的付出。你知道袁佑轩弟兄有付出多少吗？你知道当他改变的时候，他以前的朋友对他有多么多的迫害吗？你想想他失去他原来的朋友那些知识，失去他的很多的金钱，你知道他做黑社会老大可以赚很多钱的，他失去了很多这些东西，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啊。他要重新再去面对以前所伤害的那些人，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多大的谦卑去向别人道歉，这些都是荣耀铸造的一个过程，都是钢铁怎么炼成的，荣耀怎么炼成的一个过程，是需要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勇气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荣耀，你要知道这个来源是神给你的荣耀，那才是真正的荣耀。但这个荣耀铸造的过程，神给你的荣耀，神所应许的荣耀，什么时候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就是在你鼓起勇气向你所伤害的人道歉的时候体现出来，就是让你鼓起勇气对自己的骄傲说再见，现在谦卑下来说哦，对不起，我错了，在那个时候体现出来。谦卑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且对神忠诚，做神忠心良善的管家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是在这个勇气当中，在这个付出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但是同时我们也有这样的把握，我们知道神一早就命定我们来跟他一起受苦了，而且他已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受苦，而且他所受的苦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我们在这里 可以效法他的模样。所以呢，腓立比书里面说，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纵使有很多的苦难，纵使要鼓起很大的勇气，神知道你可以做的，神知道圣灵与你同在，你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做得到的。而且提摩太后书他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呢，我就看到上个就是两三个礼拜之前呢，我在香港呢，我就看到一些的景象，我就知道是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些现象，就是说他们受逼迫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香港去参加一个短宣的时候，我为这个就是一个神学培训呢去做翻译。那个翻译的学习的对学习那些学生呢，就是大陆来的这些牧师和传道，绝大部分他们都是受到一些的逼迫，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逼迫当中呢是非常自如的。他们想，对他们来讲，被人家请去喝茶或者喝咖啡或者喝可乐，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过有好多人可能听不懂这个哈，就是说如果有公安机关来找你谈话，一般就说我们去喝杯茶或者喝咖啡或者什么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哈。他说被请去这样呢是很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们非常的渴慕神的话。我们在这一次当中呢，就是有三个课程，有100多个牧师从中国大陆来参加，大家对神话语人这种渴慕让我非常渴慕，那我好羡慕他们。我觉得哦，我也应该像他们那样渴慕才好。我也觉得哦，自己太懒散了，我觉得应该像他们才好。是不是我们受的逼迫还不够啊？有时候我就这样想哈。有时候这样想法虽然是很单纯或者说很突然的，但是你仔细想的时候发现说不定还有些道理哈。有时候真的有一些逼迫也许对我们更好啊。那这个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呢，不光是这些人在他们的经历当中受到逼迫，而且呢还有很多人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劳累，你知道吗？这个也是一种苦楚。这个苦楚虽然不是外部的人给你加添的，但是我们作为神的仆人，神让我们忠心良善来管理我们一切的资源，我们也是有义务，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及在这个新的家庭当中，你很自然就有这个勤奋的自由。以前我们有很多懒惰的自由，对不对？现在我们有勤奋的自由。有些人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很自然的开始变得勤奋起来。如果你还没有的话，那希望更加的努力啊，更加努力，更加祷告，求神给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那我们也有很勤奋的人生病倒了，我们其中一个翻译呢就是这么倒下了。我们其中一个翻译，我们三门课其中一个主要的翻译，这个姐妹呢，她的名字叫 Sandy 姐妹呢，突然在某一天早上我们敬拜的时候就倒下了，不省人事，然后她的心跳和呼吸都很有困难。不过很感谢神，在这个紧接着这个关键的几分钟之内，我们的100多个学生当中有好几个医生，所以呢就有医生过去跟他做一些抢救。等到这个救护车来的时候呢，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了好几天之后，在第8、9天的时候才终于从这个紧急救护的病房转到了这个普通的心脏病房啊。在这个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呢，我也曾经告诉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为这个 Sandy 姐妹祷告，我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对她的祷告。神也透过这个事例也展现出他的大能，他的安排，他把其他的一些事情都很完美的补上，就包括我们有一位弟兄就是正好在那个班里面，正好他也把一切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接替了 Sandy 的班，然后做了非常好的翻译以及其他的一些的工作。我们就非常的感谢神，虽然这个苦难当中，但是我们有喜乐。苦难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供应，无论这个苦难是从外面而来的，还是我们本来就是在劳苦工作当中而产生的，我们都认为这个是为耶稣基督所受的苦，神都纪念。我们的一切的眼泪神都已经数过了，都已经在他的数算当中，他都已经知道，他体贴我们，他安慰我们。所以我就非常的感谢神，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神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那种应许，让我们在苦难当中那种等候，在等候的时候给我们那么多的盼望的应许。所以这段话我在上一次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把这个 A 和 B 呢就分开，最后呢我就给大家以一个更加清楚的一个概念。那么呢，我给大家更加缩小一点，有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来看，从两点来看 A 和 B 哈。过去我们看到在虚空当中，可是神却给我们盼望；过去我们在辖制当中，但是神却给我们自由；过去我们在得罪神和得罪人当中，可是神现在却给我们得赎。所以从刚才那个经文的排列和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一个中心的信息要告诉我们，他要我们在这个得救的事情上面要真正成为他的儿女。正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当中赎带赎出来，所以我们才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无论我们今天看到有多么大的苦难，你今天的工作当中有多么的繁重，你在教养儿女当中有多么的难，你觉得儿女不听话，觉得哎呀，我都用神的真理来教导你，你为什么那么不听话？你想想自己啊，自己以前也是那么不听话。也许我这里有时候想到我自己小时候比他们更不听话的时候，我心里就得到安慰一点点。我就想啊，我也更加能够体谅我父母一点。如果我父母当时花很多的时间来教导我的话，我估计他们也很头痛哈。但是现在你的工作，无论是教养孩子，或者是你的学习当中，你说有多少的考试啊，有多少的作业要做啊，多么的痛苦啊！我告诉你，盼望在前面，恩典在前面，荣耀在前面。神的荣耀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来的，神的救恩是信耶稣你就有的，但是信耶稣的人，你真正体现出你完全的崭新的自由究竟在哪里？那些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所以下一次你考试的时候，下一次做作业的时候，下一次做工作的时候，下一次在搬什么的时候，下一次在做工程的时候，下一次在看病的时候，下一次在服务你的顾客的时候，下一次在服侍你的孩子，服侍你的配偶，服侍你的父母，服侍你的朋友，服侍你的邻居的时候，你想想再大的苦难是为了铸就我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现在的苦楚啊，比起我们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足介意了，还要为我们成全极重的荣耀。我不觉得我们今天有时间去讲这个例子，所以我们就跳过了哈。好，我们在这个讲到这个荣耀，这个荣耀的苦楚，以及我们看清这个苦楚的时候呢，我就很容易想到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哈，就是《神的形象》这本书。《神的形象》这本书呢，在里面就讲到神的形象，神的荣耀怎么样体现在人的身上。那么呢，这个作者呢是很特殊的两个作者，其中一个作者呢，他的名字叫 Paul Brand。班德医生啊，这个医生呢是1914年在印度出生的，因为他的父母在印度做宣教士，所以他在那里出生的。后来呢，他受到各方面的教育，其中呢他的医学教育是很多的，所以后来他就成了一个很成功的医生。这个医生呢，在这个特别是在麻风病呢，在这个外科的手术啊这方面是非常有成就的，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得了很多很多从人而来的荣耀。但是更重的荣耀是从神而来的，神给他更重的荣耀。那他也效法他父母的脚踪，也到印度去做宣教士。那么呢，这本书呢是从他的一些医生的手稿以及他所写的一些心得当中所写到的。那么呢，另外一位作者呢叫 Philip Yancey 啊，是 CIU 的一个校友哈。那他也写了很多的书，这个人呢就写作的技巧非常的高超，所以两人配合起来就非常的完美，就两人配合写了就是说这是他们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书叫《神的杰作》啊，有些人可能也看过。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了三个人，他非常敬佩的，有神的荣耀在那三个人身上的。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是他自己的母亲 ，Paul Brand 的母亲，班德医生的母亲。他说：“我的母亲呢，那些印度的农民、那些村民呢，都称她为班德奶奶，所以都很亲切的称班德奶奶。因为班德奶奶呢，从年轻的时候非常美貌、很有荣耀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工作，一直工作到很老很老的时候，都还在那里。等到他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跑过去劝妈妈说：‘妈妈，你应该退休了吧？你是七十岁了，你工作这么久，你传道这么辛苦，你医病这么辛苦，这个村民这么爱戴你，你应该退休了吧？你退休来我的医院这边，来我们的村庄这边，我们就是说你要退休吧。’可是他的妈妈怎么回答呢？他的妈妈说：‘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你这训，这反而我说这些理由呢，班德奶奶只当是胡说八道，反而训了我一顿。’他说：‘谁来接我的班呢？这个印度山区里面没有一个传道人，谁给这些村民去裹伤啊？谁去给他们拔牙啊？’最后他说：‘总而言之，上帝要我去的地方，我若不去，留着这副老骨头有什么用？’所以从七十几岁他继续工作，一直工作到九十三岁的时候，他终于放弃了他的工作的坐骑，就是骑马。不是放弃了工作哈，是放弃了骑马工作。他在印度山区里面都是骑着马去到处工作，所以因为他摔的次数太多了，所以到93岁的时候，那些人坚决不允许他骑马去到处给人家看病了。所以那些热心的印度村民呢，怎么过呢？就拿那个吊床把他吊了到各个村镇里面去看病。所以这个村镇要看病呢，就把他吊过来，这个村镇看病呢，就拿着担架，拿着吊把他吊过来，就不要重新有一批新的坐骑了哈。一直到95岁去世的时候，他都在那个宣教工厂当中。所以后来呢，这本书里面就写了一样，他说这个荣耀究竟在哪里。在他所服侍的印度农民看来，他是美丽的，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当然美丽，他年老的时候，从客观因素来讲，他的皮肤已经没有那么圆滑了，他的 身手也没有那么矫健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没有那么荣耀了，但是在神的眼光看来，他是美丽的。而且神也透过印度农民那些发光的脸照亮他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从人而来的荣耀，这个荣耀是有神形象的荣美，如同一座发光的灯塔。今天神为你为我所设置的荣耀在哪里呢？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但是记住，神让我们辛勤的工作，好好的侍奉他，在逼迫当中依然侍奉他，依然来承认他，这也是神的计划，这也是神的计划。所以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挑战，今天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面对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领受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究竟是怎么样炼成的。那同样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以前给过大家一个挑战，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就看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上一次呢，就是讲到我们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世人是在虚空当中叹息，说：“哎呀，我又没做好。”可是呢，我们有神儿女荣耀的呢，却是在盼望当中叹息，说：“哎，我有希望的。”圣灵呢，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上一次呢，我给大家一个祷告。一个挑战，也是我为大家的一个祷告，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状况拿到神的面前来跟他讲。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讲也没关系，你就开始设置一个你跟神的时间，圣灵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祷告替你叹息啊祷告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挑战在哪里呢？今天我们的挑战呢，从这两节经文来看哈，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这个神为我们设立的荣耀面前，不是这个社会为你设立的，不是你的旁边的人给你面子的，也不是你自己所想象发挥出来的荣耀， 而是在神定义当中的那个荣耀，那个自由当中，你怎么样去做呢？看清苦楚，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挑战。今天你在生命当中有多少的苦楚？就像我刚才所提的一样，也许你每一个工作范围当中、学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苦楚。有时候是别人对你的排挤，有时候是别人对你的一些看法、一些轻看。比如说我们这个那个老师，我所带的那门课，我们讲的是历史，讲的是世经历史，所以呢，他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历史上面的事情。他就举了两个例子，那两个例子呢，就是两个神学家啊，一个神学家呢是很受人尊敬的，受学术界里面尊敬的。你知道现在的学术界呢是非常的乌烟瘴气的，这些学术界呢，他们就讲到这个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不一定是真实的神，他们讲到这个国度呢不一定有审判，他们讲到人呢是不一定有罪的，讲到神呢是不一定要创造这个世界的。他们的学术就把这个圣经解释的乱七八糟了，他们就解释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或者说这个圣经里面是编造出来的，或者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人呢叫 F.C. Barr， 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学术界里面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他写的很多的文章都是非常自由的，很自由派的那种文章。他的墓碑呢就在那个墓碑在那个陵园里面，在他的旁边有另外一个人，看起来在学术界里面不是那么受尊敬的，可是他是忠实于圣经，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正是这位人的名字叫 Schlatter 这个人呢，就是学术界里面很多人会排挤他，甚至学术界不光是排挤他，而且会排挤那些真正讲圣经、真正讲神的慈爱、神的审判、神的公义的这些信息的人，甚至你们会引用那些正统的书，那些学术界的老师呢会给你自动给你一个 F， 让你不及格。如果你引用了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如果你在学术界里面去混的话，如果你那个老板要迫害你，他很有可能就是说什么理由都不告诉你，只是说你引用了这个出版社所出版的书。他甚至连那个像比如说像 Rundle 这样的，或者像这个 Rabbit 那个 Grand， 就是科罗拉多的有一个很正统的一个出版社，甚至有的老师说你只要引用某某出版社所出的书，我就给你不及格。那有很多这样的迫害会发生的，大的像这么大，还更大的像杀头的、像迫害的、进监狱的、殉道的，小一点的呢也许就在于别人对你的嘲笑，或者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信耶稣，那这也是一种很轻度的迫害。所以你今天的苦楚究竟在哪里？在你工作当中吗？在你学习当中吗？在你邻居当中吗？在你朋友当中吗？无论他在哪里，神所预定的这个苦楚是你所能忍受的，是为了成就你那个极重无比荣耀的。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挑战，你回去仔细思考一下，把那些苦楚看清一点，很快就过去了。我说很快就是七八十年就过去了，在我们看来好像很漫长哈，九十年、一百年很漫长，我要活到120岁，很漫长。但在神们看来，就是弹指一挥间，千年就好像已过的昨日，一下子就过去了。你自己回去算一下数学，如果一千年算一天的话，七八十年算几秒钟啊，就过去了。这个苦楚很轻轻的就过去了。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功课，看到神真正给我们的荣耀，我们就奔着那个荣耀，看清现在的苦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极重无比又是永远的荣耀，让我们看清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那个苦楚，让我们面对我们苦楚的时候有一个很坦然对付的态度，让我们知道这个一切很快就过去，而且这是为了成就我们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荣耀有真正的来源，就是你真理的源头，就是你真理的本身，就是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铸造的过程，让我们欢喜快乐。在这个铸造的过程当中，虽然在别人看来我们好像很苦累，但是在神看来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甚至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做出这样的榜样，让他在苦难当中学习的顺从，我们更应该在苦难当中学习顺从，学习来张扬，学习来盼望，学习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你让我们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做长子。主啊，谢谢你，你拣选我们，你也呼召我们，你也使我们称义，你也给我们的荣耀。愿意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看清一切的苦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